in the forest, like the mountains in spring.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慢生活，我是小芳，
我是摩卡，
我们今天十二点钟和听众朋友们见面了。
对，一直有听众给我们建议，希望摩卡跟小芳能够改到十二点钟的节目，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周一开始，每天的这个十二点的时间呢，跟我们听众在一起。那小芳，哎，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呢，人这一辈子最累的时候啊，往往不是事情太多了，而是所有的事儿啊都想自个儿说了算。
哎呀，你这句话一下说到我心里去了。可是啊，其实越想控制反而越焦虑啊。
对，就是然后你越焦虑啊，你就越想控制，越想说了算，你就越想说了算，越想控制你就越失望。
怎么说这么准呢？
后来我就发现哈，人其实很多痛苦就是有那么一句话，就说哎，为什么这事儿这件事情跟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这个事儿就不能像我说的那样呢，对吧？那今天呢，摩卡就想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就是因为特别有共鸣。
今天我们来说一部电影，
对，特别受启发。讲的呢，就是一对夫妻花了7年的时间啊，学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也是最难的一件事儿。你猜什么？
啊，7年，
对，
学的却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
但是却特别难。
哎，最简单又最难。OK， 说说看，
就是前面咱说的那个。就是你不是老想控制吗？
不想控制，
对，让你
放
手
啊啊啊！放手，
放手，
嗯，放手，好，
嗯，
我还有点不放心呢。
放手，就是很多时候咱说放手啊，放手让孩子这样，放手怎么地的，其实真的很难做到。
听起来很容易，
对。但是这个电影呢，它还不是说教，你知道吗？它不是说讲了什么爸妈怎么对待孩子啊，咋咋地的啊，什么那种鸡汤故事啊什么？哎，不是，它是什么呢？就是一对夫妻俩。这个男的呢叫约翰，女的叫茉莉，很好听啊，这两个名字。他们俩结婚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浪漫的约定，就是希望自己的人生啊，尤其是茉莉，我觉得哎呀，他说这个话特别打动我，就是说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能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就是茉莉有一个梦想，就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农场，每天呢一推开门就能看见花草树木，能闻到泥土的味道，还能养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那摩卡就希望每天一推开门阳光灿烂，各种小动物都向我扑过来。对，哎，那个场景简直太疗愈了。
你只能去农场或者是动物园了。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就是哎，他就讲到了这些人跟大自然还有小动物的这些相处。
嗯，很多人小时候其实可能也会有这种类似的梦想，不过长大以后啊，你说是不是都被打败了？
就是那个梦想很丰满，现实
很
骨感。对，就是那句话。所以呢，就是你不管你想的多好哈，现实就是给你一盆冷水，哗，从头浇到脚。为了养家，约翰呢当起了美食博主，茉莉呢成天就是，他当摄影师，天天呢就是去拍野生动物，两个人每天都忙得团团转。你想他们又没钱，就在一间很小很小的公寓里，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阳台上就能种几盆小番茄，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田园生活。
哇，是在阳台上长番茄之田来实现梦想。不过这种不放弃哈，哪怕住在了小公寓里头，也弄一个一寸方圆给自己梦想留那么一个小芽哈，其实也蛮感人的
啊。对呀，现在很多人就是家里小啊，只有阳台怎么办呢？就是每天上班下班的时候呢，心里装着诗和梦想，还有远方啊。哎呀，但是银行卡里呢装的就是那个什么房贷啦、账单啦，对吧？所以梦想是在的，但是呢老远老远了，对吧？所以呢他们真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才能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农场。但是有这么一天，一只狗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哇，人生是由一只狗来改变的。
对，当时有一个动物园，就是有个动物园，有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动物的囤积者，你知道吗？他家里养了200多只狗。
天哪，
那他根本就养不起了。
那他得是农场主啊。
他不是，他就家里养了那么多狗。你知道吗？这个只能说他们家挺大的哈。然后有关部门呢就觉得你养那么些狗不行，你又养不了，你这太乱了，
那成狗灾了。
对，然后呢就准备处理这些狗。哎，其中的有一只狗呢就引起了这个约翰的注意，因为那只狗啊，他那个眼神就特别特别无助，
跟别的狗不一样，
就是他那个眼神那种无助就让约翰觉得哎呀就很想养它，就把它收养了，给它取了个名叫托德。
哦， 有时候动物真的会让人心软哈，尤其是那种受过伤的眼神，就会让人本能的想去帮
他。那个小，他那个眼神，你不觉得吗？猫啊狗啊，尤其你吃饭的时候旁边瞅着，你能吃下去吗？你必须得先把它喂饱了，
吃独食。
但是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托德的问题呢，很严重。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曾经被遗弃过。所以他就会有那种心理创伤。
哇！
只要他跟那个茉莉一出门，主人不在了，他就会疯狂的大叫，一直叫，一直叫，不停的叫，一直到有人回家，
哇，
他才能停下来。
这个听到这儿，我们还真是有点心疼他。
嗯、
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可能就是一种应急反应，就害怕再次被抛弃。
是，然后呢，就是你就能感觉那个动物，它就是它受过一次伤，人其实也一样，它就会害怕一辈子。
哦，
然后他们夫妻俩就为了帮助这个托德呢，他们就试了好多办法，但是都不行。最后呢，房东也受不了了，
对呀、啊，
说那么你们要么呢就把狗送走，对吧？要么你就搬家，
要么你们就
对，你们全走吧，
这有点难选哦。
对，更难的就是什么呢？他们确实搬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是在所有人都快绝望的时候，那个约翰就想，因为不管他们搬到哪，这个狗都叫啊，
嗯，
然后他只要一叫，周围人都受不了啊，
没错。
最后约翰就想，哎，说不定就农场才是这个托德最好的归宿，
哎，
那块你看空间也那么大，对吧？自由自在的，阳光、泥土什么的，就让他回归大自然那个感觉。可是你想，他们家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想救这个狗，但是呢，真的能？就是救了这个狗吗？他们有这个实力吗？可是呢，最终啊，就是这个救狗的这个念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所以他们就决定开始建农场了。
哎，没错，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学习了。年轻嘛，两个人买书、做笔记、给农场主打电话，反正就是各种研究啊、钻研怎么经营这个农场，然后还写出了一部，就是甚至哈、啊，就写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书。但是最后你知道卡在哪儿了吗？
嗯，怎么了？
钱呢？
哎呦，这梦想最怕遇到的预算呢？
对呀、啊，就是没钱，你什么也别想啊。他们就到处找人投资，看着人就讲自己的梦想。你想他们俩啥也不懂，又没钱，到处找人投资给他们俩做农场。好多人听完都觉得，哎，就觉得他们异想天开，你知道吗？不可能，你们又不懂农业。然后呢，人家不仅觉得他们不切实际，疯了，还有的人觉得他们是个笑话，你知道吗？
嗯，
但是小芳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梦想哈、啊、就特别神奇，就
是
就在全世界都在笑话他的时候，哎，偏偏就有一个人哎选择相信他了。
哦，
不用那么多人相信你，有一个人、
哎、
这个人
道理哈，
对，有一个人其实你可能就成了。
哎，我有点明白了，那九十九个其实就是用来打你的，
对，
打你不让你遇到那第一百个人，
看你能不能坚持住。
哎，只要你走过了那个打你的九十九个人，然后
对
到一百个，他就是注定要等着你要帮你的哦。
最后就真的有人投资他们了，
嗯，
他们就买下了一个1200亩的荒地，
哎，
多大？1200亩，正式开始梦想了，
太棒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考验从现在才刚刚开始。
哦哦、真的呀？
啊，不是买下来就实现了，你知道吗、
哦？
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眼前这块土地已经彻底没救了，你会怎么办？
土地还有没救之说？
对，刚买下来。
对呀、
啊，你会怎么办？
那就认命啊，还不行啊？怎么办呢？梦想还在呢。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不管你专业人士怎么讲，
哎，
反正呢。我已经既然买下来了，那我就去看看，
嗯，
对吧？去了一看，确实心里凉了大半截。
怎么啊、哦？
因为他们感觉自己好像被坑了。
哦，怎么讲呢？
就是这块地以前呢是就是一座专门种那种单一的那个就是种叫什么单一种植的农场，就是种一样东西。
我知道了，对，他只种一种植物的时候呢，他会把那个营养破坏掉，就是他只吸收一种营养之后，那个土地就给废了。
对。它不光是被破坏掉，就是那个土壤里的养分就被榨得一滴都不剩
了。哎，
他们放眼看去，你就看到处都是干裂的土地，那个土硬到什么程度，像石头一样。你就别说种什么果树了，连那个杂草都长不出来。
哇，那
荒地，
那这个真的不是农场了，这是石头山呢。
对呀、啊，原来他们梦想是个伊甸园、嗯，对吧？结果买了个
好难呢，
买了个月球表面。
嗯。
然后很多有经验农场主看完之后就说，哎呀算了算了，这不可能，你没法干，对吧？就在
嗯
嗯，所以就在这种时候的时候怎么办？
那 就是第一就是及时止损呢，打退堂鼓也是个方法。
没有，买都买了，
买都买了。
茉莉就在网上找了一位农业专家，
嗯，
这个农业专家叫艾伦，艾伦，
啊、嗯，
然后艾伦第一次他们见面的时候啊，他一点都不像个专家
哦，
那个头发乱糟糟的，说话也天马行空的。但是呢，只要他往那个土地上一站，看看杂草，看看那个干裂的土地，就讲了一大堆谁都听不懂的专业名词。
哎，那种看起来不像专家，其实结果特别专业哈。
对，
基本就长这样。
对，然后呢，他还有个特别就是特殊的理念，他就说不要跟大自然去对抗，你要学会模仿大自然。
哎，你等等，你这话再重复一遍，什么意思？
就是你不要跟。不是我说的啊，艾伦说的，他说不要跟大自然对抗，
嗯，
而是学会模仿大自然。
哦，诶，听着很简单，但是又觉得特别有哲理，又
是吧，
又有点不明白哲理是什么。嗯，
对，就是啊，似是而非的感觉、
啊、
对吧。他什么意思？他说那个土地啊之所以死掉了，它不是因为缺少那个肥料、
哦、
而是因为它整个的那个生态系统被破坏了、
哦、
所以呢，他就说约翰跟那个茉莉啊，他们要做的不是拼命的往土地里撒什么化肥啊什么肥料什么的，而是能让这个土地重新活过来、
嗯、
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了一场浩大的工程，首先就砍掉了300亩这个土地上那些已经不能用的那些老的那个作物、
嗯、
就是荒草啊荒树啊干枯的那些，对吧。然后呢，就是修复那个废弃的池塘，那池塘也不能用，水也不行了，还疏通了8公里的这种灌溉的系统，就全废掉的嘛。
嗯，
再重新建造了一个什么呢？蚯蚓堆肥工厂。
什么叫蚯蚓堆肥工厂？不过听起来就相当烧钱呢。
对，就是你想干了这么多，对吧？不是一般的烧，短短的半年时间之内，就是他们连一颗种子还没等种下的时候，就已经花完了整整一年的预算。
嗯，没错。
你想到这时候。你还敢不敢干了、
啊、对呀、啊、对呀、啊、很多人开始怀疑人生了、
啊、
包括我可能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对呀、啊、上火呀、啊、
对
吧。对、啊、约翰就是这样，他每天都在担心、
嗯、
每天都在计算，他每天都在问那个艾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成果啊，对吧。
对呀、
啊、然后艾伦就特别淡定地告诉他说真正重要的东西都需要时间
啊，真正重要的东西都需要时间。
对，哎，到这个时候
他一说话我就觉得特别像不仅仅像专家，我都开始佩服了。嗯，
可是就是如果烧的是你的钱，你就会觉得这是不是个坑啊，你知道吗？第一个小坑，第二个大坑。
现在烧的不是我的钱。
对，所以呢，就是讲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都很想看到结果，对吧？投资了就得赚钱，工作
能理解，
就想当官升职发财，对吧、
嗯、
减肥今天说准备减肥，明天怎么就不掉秤呢？就希望快点，对吧、
嗯、是。
但是艾伦想说的就是说大自然不是这样的、
嗯、
你的生命也不是这样的，你从生下来到现在、嗯、你不能生下来就会说话吧。
是啊，
你不能生下来就走路吧。
的确需要时间和过程。
对呀、啊、你头发剪了还需要时间长长呢、
嗯、
对吧，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呢约翰决定就相信他，坚持吧，他就开始招聘年轻人了。结果没想到哈、啊、来了好多好多人、
哦、
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
哦，
各式各样的人，有人刚毕业，有的人辞职了就是不想上班旅行去，还有的人就是厌倦了城市的生活，哎，就想到农场去看看泥啊什么的，干点这种土那个农场的活。
嗯，我特别能理解，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赶快离电脑远点，我也上外头去看看小猫小狗、啊、
哎，旅游就是
哎，
从自己住够的地方去别人住够的地方，人都是这样式的。
对，没关系，我们有希望之旅在这里插入一下广告。
然后这些人来到农场以后啊，每天就是种树挖土喂动物，你想其实很辛苦的
啊、但是我觉得听着还蛮开心的、哦、
是我们听着很开心，让你去干一干你
是辛苦的，
你去种一天树，你去挖一天土，你就不觉得就是这么浪漫、
嗯嗯、那绝对是睡觉老香了。
对，但是你就听啊，种树挖土喂动物，哎，真好啊。你去干是另外一回事，你擦擦粑粑试试、
嗯、
对吧。弄你手上了你试试、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
但是他们真的就是虽然辛苦很快乐、
哎，
尤其看一窝兔宝宝出生了，也给他们高兴了一整天，大家都在谈论、
嗯、
出生了几个宝宝啊，怎么怎么样的、
嗯、
很开心。就是还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正在改变一个地方
啊，
因为那块荒地嘛什么都没有，
建设感。嗯，
对，这种你想你天天在 公司里打电脑，
办公室里绝对找不到这种感觉。
是，慢慢的奇迹就开始发生了。第一批那个蚯蚓长大了，你不刚才问那个蚯蚓是怎么回事吗？
对呀、啊，那个对呀、啊，
对，它就是呢，这个把蚯蚓养大了之后，你喂它什么的，蚯蚓有粪便呢，经过发酵之后，这个粪便就变成了天然的肥料
啊。
然后呢，把它们喷洒到土地上，
嗯，
几个月之后啊，你就知道这个蚯蚓养蚯蚓的这个好处了。它不光松软土地、
哦、它会对它会钻，因为你刚才不说那土地硬吗？我明白了，它会钻进去，
最开始还不行，
松开，
对，硬的像石头似的，蚯蚓活不下去
啊。
首先对得最开始的时候呢、嗯、把它的粪便什么都喷到这个土地上、
嗯、
几个月之后你原来灰就是灰乎乎的就不行的那些荒地就开始冒出绿色了。
哎呀，太棒了，
所以就等于说生命回来了，那土地变好了，树就开始长高了，草儿也开始发芽，花也开始开了，对吧？原来是寸土不生的那个寸草不生的地方呢，一点点就变成了他们那个梦想的那个样子了。哎呀，这个茉莉就开心了，开始可以种花了呀，对吧？他就把那个废弃的养马场就是变成了一座美丽的花园，他每天就看着那个农场的变化呀，特别开心，就在他的那个梦想清单上啊列了个单儿，就划掉一项。
哎，这种感觉老幸福了。
对，但是呢，他就发现每划掉一项呢，又新冒出来十项，就这个梦想永远也写不完。
嗯，
但是这次呢，这个说是梦想，其实就是让你要做很多事情。
嗯，
茉莉呢就不再焦虑了，因为他已经就是看到了。有希望了嘛、
嗯嗯、
然后呢他最快乐的他就发现不是说去实现他这个梦想，而是这个梦想慢慢实现的这个过程。
哦，这句话特别喜欢。对，
是吧？
这个梦想实现的过程。
对，你不觉得吗？有些事你在过程当中觉得又苦又累或者怎么
就获得了。
对，其实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好的、
嗯、
而且很快这个农场就迎来了第一批正式居民。
哟，
原始居民来了。对，小鸡来了、
嗯、
小鸭来了、
嗯、
小牛来了、
嗯、
小羊也来了，还有更庞大的牦牛也来了。
哎呀，
这个农场你想一下
热闹起来。哎，听起来像童话书一样啊。
对，然后呢他们也带来了礼物。
哦吼，动物带来的礼物。
对，
是什么？
粪便。
哦，这可能真的是对农场的土地是有好处的、啊、转折得有点突然哦。
对，但是呢在农场啊，你别觉得粪便咋地的，粪便就是黄金。
哎呀，黄金、啊、
动物产生粪便、嗯、对吧，粪便滋养这个土地，土地呢长出这个植物，植物呢再喂养动物，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啊、哦、
这个完整的循环就开始了
啊，就是这呢大自然的这个循环系统，
对，
就形成了，真棒。
然后呢让这个约翰和茉莉还不知道的真正的惊喜也马上来了。
怎么的呢？
因为下一个要登场的成员将彻底改变这座农场，他的名字就叫艾玛。
艾玛
是一只怀孕的母猪。
嗯，怎么讲？
嗯，我跟你说啊，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现象、嗯、就是很多时候人生真正的转机常常不是因为来了一个什么大人物，
那是什么？
而是因为来了一头猪。
哦，好吧，那这个大人物出场之前、啊、让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听摩卡讲故事。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
我是小芳。我们在刚才摩卡讲故事哈、
嗯，
讲到了精彩之处哈、
啊，
那我们稍后一下、
嗯、
在这之前呢，我们本周有个也很重要的事情，
是
我们周六有一个 open house 的活动、
嗯、
在这里跟大家告知一下、
嗯、
我们上次母亲节的时候呢有一个促销活动，那就是我们的小铺清仓，果然呢就是我们很多这些十多年的这些老客户都回来了哈，然后我们也把这优惠给到了大家。那由此呢哈，父亲节将来了，我们看看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有哪些可以从我们电台这个角度帮到大家家的，我们还是有方法的，
不能光送妈妈，也要送给爸爸，
不然的话我们被抱怨到了，像这声。所以在6月13号本周六哈、啊、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呢，我们在studio 在深河西这边举办一个父亲节的健康产品的一个特卖会，所以有购买红海参呢、啊、参黄啊、黑高姿系列产品呢，您除了享受85折优惠之外，还有叠加的好礼相送哦。
对，我们这有热销的这个养生醋，这个摩卡很喜欢啊，现在每天都在喝。
嗯，刚我们俩又来了一小杯。
是，还有呢就是这个足弓健康鞋垫，现在我跟小芳也都垫着呢啊。对，也有特别的惊喜的这个价格就是给到您。
这个呢是来自台湾的有机纯酿醋， 之前库存不多，已经卖断货了，但是大家一直在问，所以呢我们就是在继续的补货，因此应大家需求呢又来了一批纯酿醋，富含许多的有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素啊，可以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不良物质，它可以很好的促进新陈代谢，维持我们的健康状态。
嗯，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反馈非常好的，就是希望之旅的这个足弓健康鞋垫，很多人是参加了我们旅游团之后啊，因为来参加我们希望之旅的听众呢，他的年龄偏高偏大，所以呢一般呢腿呀、啊、或者是腰啊，走的久了之后或者站了久了，他都会觉得就是痛啊不舒服，垫了这个足弓鞋垫之后，哎呀真的这些不适的状况呢就减轻了很多，甚至有的完全就好了。所以呢这次呢这个足弓健康鞋垫，足弓健康鞋垫也参与到了这一次的特卖的活动当中。这款鞋垫为什么这么好呢？
它有独家的人体工学设计，
是
具备超强的支撑力和超高的回弹力，能很好的增强了走路的稳定性，所以无论是跑跳啊还是负重啊还是行走都会更轻松自在。而且它独家的那种天然乳胶，所以它的那个鞋的那个胶面呢哈，它不是那种有味道的，它是一种独家的而这个天然做的乳胶，所以它具备有远红外线功能啊，还有排汗透气啊，防霉除臭啊等等这些，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鞋垫。
对，这个鞋垫说到这个防霉除臭啊，就是排汗通气这一块，我觉得是鞋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鞋垫呢你垫个一个星期啊或者是两个星期那就没法看了，就走形了，或者是有
味
道。
有
味
道。
对，这个鞋垫啊 Mocha 现在是3个月了，就是不但没有任何味道，它除了变旧了之外，真的是跟其他的鞋垫在这一点上Mocha觉得是很幸福的，确实是用了之后发现它跟其他的鞋垫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这个支撑的功能，你不管是站得久啊走得久啊，对你的腰和腿膝盖尤其是有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你垫上了之后你会有明显的感觉，平时就很健康的你可能就觉得很舒服，但是真的有这方面问题的，就是腰腿啊不舒服的人用上了之后会有很明显的感觉。
我就感觉很明显，这个周末啊，其实我和摩卡去波特兰参加了玫瑰花游行啊，然后呢蛮辛苦的，但是呢
是
我真的感觉到和平时不穿鞋垫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马上就有感觉。
哎，下来之后呢我觉得腰啊什么腿啊都不像原先一样非常的疲劳，所以在这里向大家推荐啊，那也就是本周六呢13号我们有再次有 open house， 从中午11点开始哈，到下午5点当中，我们除了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平时大家的红海参呢、啊、这个深黄系列呀、啊、就黑参哈，再有的话呢这个黑高姿85折之外哈，您来买我们还有其他的礼品非常大的折扣，感兴趣的了解详情的您就给我们的9619611短信发健康两个字啊，健康两个字来获取促销的地址和详情，那么来买希望之声的各种健康产品，一定让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让我们的哎家里人呢非常的高兴，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
是让爸爸们也很开心。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
哎，再说一下，给9619611发短信写健康两个字来获得活动的详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心也会让我们健康，摩卡讲故事啊，开心一刻
啊，我们要讲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那头猪来吧，
是
农场的这头猪怎么样呢？
这个农场来的这头猪啊是这个农场的最大的功臣之一，他叫艾玛。当时艾玛来到这个农场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约翰就特别开心，因为在他的构想里啊，农场呢不只是种菜啊种水果，他就是想让这个农场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这个系统动物啊植物啊包括昆虫甚至微生物都要连接在一起。
听起来有点像小型地球了耶
对，
森林啊。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茉莉和约翰呢出现了分歧。茉莉觉得果园里头住2-3种水果就够了，比较容易管理，可是约翰呢
有
不同的想法。
怎么讲？
他说大自然从来都不会把希望只放在一个篮子里。
哎，这句话也有道理
对，于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件在很多农场主里的眼里头就是近乎疯狂的事情。
怎么样？
你知道吗？他们在这20亩的土地上种下了75种不同的果树。
75种。那我想，因为每个果树的管理方法和要求是不一样的。
对。
那真的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哦。
对。可是约翰就觉得多样性才是大自然最大的力量，你不觉得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丰富？
我觉得这约翰好像更聪明一些，
是吧？一种果树生病了，还有别的果树呢、
嗯、
一种水果欠收了，还有别的水果呢，风险就被分散、
哎、
所以生命啊，就是要丰富一些。
嗯，哎呀，哎，做人其实是不是也是这样，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一件事情上、
哎、对。但是我觉得茉莉呢比较专一的定向的、啊、把些都抚养好、
嗯、
这也这种想法也挺好，就不同的事情吧。
okay, 对
对，
我们要欣赏不同的人哈。
对、哦、就在这个果园慢慢成长的时候，艾玛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功臣之一，对吧，迎来了生产。
猪
对，迎来了生产的日子。大家原本都估计，你像一头猪一次能生几个小猪啊？
嗯，
你想想，
7只8只。
哎，不止。
哦，10只。
不止。
12只
也不止，艾玛一口气生了18只，
哇、哦，整整18只小猪啊，到农场了，
整个农场就轰动
了，轰动了，嗯，
大家都围着猪圈看半天，呀，一下生18个，我的妈呀！
呀、啊，那这个艾玛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也
就是艾玛不知道，反正附近农场的人全来了，来围观，因为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哦、
立刻就成了当地的头条新闻。你看人一来就明星，
哎，你说这真的是个奖励啊！
你不觉得吗？
是是，他们真的很辛苦呀。
是啊，
其实在首先在这个艾玛这头猪身上已经给了非常大的回报、
嗯、是从那之后啊，约翰和那个茉莉莫名就成了养猪专家了因为从来没有说一头猪能生下18个小猪子，
一头猪就成专家。
关键这个奇迹还不止这一个、
嗯、
他们农场里那个鸡蛋因为品质太好了，每次上架很快就卖光了、
嗯、
然后附近的超市就开始抢着预定。
哎呀，太好了，这应该是他们第一次尝到成功的滋味吧。
对，曾经讲那么多人嘲笑他们的梦想，对吧？
嗯，
现在不仅成功了，而长出果实了。随着，但是呢，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呀、啊，农场里的动物就越来越多了、
嗯，
他们这个生态系统就越来越完整了。原来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原来需要人工除草的地方，
嗯、对
呀，
那农场呀，
现在羊群过去吃一圈。草就吃光了就没草了。
天然除草机是羊啊，
你想羊吃掉那个杂草，羊粪就回到土地上了、
啊、
这个土地就继续长出植物，它整个这个循环几乎就零成本呢。
啊，
对吧？
大自然也的确，你说那个大自然里头哪有什么除草机呀、
啊？啊，对呀、啊，
哪有什么杀虫剂呀、
啊？是啊。然后艾伦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是那个看上去不像专家的专家，对吧，就特别开心、
嗯，
这个就是他一直坚持的理念呢、
嗯、
他就相信大自然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你不需要人为的去干这些事儿。
哎，真好。
嗯，所以好多人就觉得，哎，我们总想自己解决问题哈、
嗯、
其实呢有些问题时间就能帮我找到。
哎，的确是哈，太有道理了、
啊、你就等在那儿。哎，网上不是有个人说嘛，说你要特别恨谁，只要他年龄比你大，你就不用报复他，他肯定比你先走他先嘎了，你不就不用报仇了吗
哪有这样的。
但是呢、嗯、就是随着大家都觉得越来越顺的时候，麻烦也来了。一天夜里，农场遭到了袭击。
农场遭到袭击？
对，
来抢匪了，
狼来了。
哦呦，
而且一来就咬死了很多鸡，这第二天早上起来，那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地鸡毛啊这个约翰看了就特别心疼。
哎，你说这个狼也是哈，你吃狼，你吃鸡就咬，就是吃你的鸡拿，那它能吃几只吗？它非要咬死、嗯、
对呀、啊、它看那个活的它就会去咬嘛，本能吧
真是，我觉得这狼比较坏。
狼哈、啊，嗯，狼有狼的好处
啊。真的？
对呀、啊、它也是一个食物链
啊。对，它也是食物链中的一
环，它存在肯定有理由。咱接着往下说、
嗯、好吧
哈。
对、
okay、你想人的第一反应就肯定
消灭。
对，消灭它，对吧？
真是的
啊，附近的农场
主
都这么做的
啊。是吗？
对，发现郊狼马上找猎人
啊、okay、真的是哈
啊。但是这个不是专家的专家艾伦就反对，他没有杀这个郊狼，他就装上了这个围栏保护这个鸡群。
嗯，也听起来有点笨。
不，艾伦相信一句话，就是前面摩卡也提到，就是每一个物种都有存在的理由
啊、哦。是的，同意。
胶囊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存在，大自然创造它肯定有道理。
哎，
约翰当时呢就特别不理解，你想鸡被咬死了，谁还能心平气和的，对吧？损失惨重。可是艾伦就继续跟他说，说真正的生态平衡不是消灭谁，而是理解谁。
理解谁？
对，
嗯，看来大家是在种农场，但是好像学习的却不是农场的道理了。
对，就是不是你非要把谁整掉，把谁整死，把谁怎么怎么样的，
嗯，
能够去理解。
嗯，
人和人之间，家庭家庭之间，社会
是这样。
你觉得相处好的那些，其实他们就是相互理解的。
嗯，
所有相处好的那些人，他们在一起，没有人没缺点。
对，也不是说他们没有矛盾，
对，
就是理解。
对，
嗯，
所以他其中提到。他其中提到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总是觉得问题来自某个人，总是想把这个问题拿掉，可是真正成熟的人，他会去理解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
哦，有的时候解决冲突哈，不是赢过对方，而是能够懂对方，却还是理解，对吧？
对，就是懂嘛。
哦，
就在约翰慢慢的去理解艾伦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更大的考验就又来了。
啊，哦，就来狼了。
对，就是那个，没有，这回不是狼来了，比狼来了还可怕，就是那个一直教他们认识自然的人，那个最懂得生态的人，那个仿佛无所不能的人，什么都懂的人，对吧？
嗯，
他们一直就是依赖的那个人，他的身体开始撑不住了。
哦，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人生有的时候特别奇怪，就是当一切终于开始变好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一个就是考验了或什么的就开始了。
哎，是啊，就好像老天爷总是喜欢问呢，啊，说你确定你自己准备好了吗？这他必须得自己开始了，
就不让你一直有好日子。
就是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要成长，就不是让你要依赖什么把一件事情做成，总需要有一刻是需要你自己来面对事情。他们到了，
对，就是在这个农场越来越好的时候，
嗯，
有一个大家最不想相信的，就是前面摩卡讲的那个消息来了，就是约翰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么些年艾伦。这个艾伦呢，
嗯，
一直在和那个癌症抗争。
哦，他为什么一直没有说呀？
哎，你不觉得吗？好多人，他们就是自己身体上不管承受了多少，他总是去忙活别人，为别人，
哦，
就帮这个帮那。你看家里头最能干那个，他并不是说身体最健康，
嗯，
但是他就是能承受，他总是忙活别人。
嗯，
艾伦就是他每天都在农场里忙来忙去的，教大家怎么恢复生态啊，然后教人家怎么保持这个自然平衡啊。可是呢，他自己的身体其实是越来越虚弱的，直到最后啊，他就是连巡视农场的力量都没有了。
嗯，听到这里还蛮难过的哈，
嗯，
因为他好像对一直在帮别人，他有没有帮自己呢？
他就顾不上自己嘛，
嗯，
这种人他整天看的都是怎么样去付出，就是很多
他眼里看到的全是别人的需求哈。
对，就是把好的那一面、阳光的那一面什么的都给别人，就是自己去付出去，然后所有那些苦啊什么就是自己去承受。就在这个艾伦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这个农场的问题呢就越来越多。胶囊来了，就是胶囊呢来了之后呢，他越来越聪明，他在想办法，那个鸡群不断的遭到攻击，然后那个果树也出现问题了，还有就是前面那个贼老能生的艾玛那个母猪，他也病倒了。
哎呦，祸不单行，一下子全都来了，
就把约翰急得不行了。他每天都在查资料，翻书，打电话求助什么的，甚至最后各种偏方什么全试过了，折腾了很久，他最后终于把那个艾玛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就是那头猪。
对，可是呢，那个艾玛虽然活着没死，就是趴在那儿一动不动，也不知道咋回事，什么东西都不吃，
哎，
就不吃东西了。
那还是不行啊。那不对呀，
啊，所以
对呀，啊，就是他到底还有没有求生的这种意志呢？
就是他不动啊，你也不知道他咋了，是
不
是？不
想吃
啊，他又是猪，你也问不出来。
嗯，
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讲一个农场里让人最难忘的事儿。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只刚出生的小羊，因为天太冷也没活下来。
哦，刚出生就死去了，
就冻死了。
嗯，这农场其实和大自然的确特别相似哈。
嗯，
那大自然里头的确它就有生有死，也的确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儿。
对，就在城市里我们生活人有房子住什么，那不可能冻死，对不对？
嗯，
但是在农场它就在暴露在露天之下，
嗯，
所以那个生命开始和结束不是这个死了那个死了，动物也多，对吧？
嗯，
而那个这个羊死之后，这个艾玛的情况就越来越糟了，后来就站都站不起来了。约翰就觉得哎呀，这个猪可能真的就不行了，就到了告别的时候了，觉得哎呀， 这头艾玛可能要离开他们了。
嗯，这个当时给他们带来了18头小猪哈，这蛮有功劳的。
对，然后约翰呢就赶紧的把艾玛的这18只小猪全都送到这个艾玛的身边。
哎，会不会好一些？
他就想让这些孩子陪陪他妈妈，
啊，
就跟人的想法一样，给他们最后一次团聚，对吧？
嗯
结果发生了这一幕，就成了这个电影里头最感人的一个片段
啊。
那些小猪他们懂啥，他哪知道死不死，他们就看着妈马上就冲了过去，挤成一团抢着喝奶。
哦，还在喝奶。哦哦，
对。
嗯，
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
嗯嗯，
你想18头小猪挤到一只母猪的肚子里去抢着喝奶，
嗯，
多拥挤啊，对吧？
是。
然后呢，你想那个艾玛都病成这样，一动都不能动了，
没有劲儿了，
一下18头小猪还来喝他奶，那不瞬间不就给吸断气儿了吗？就这种感觉，对不对？
啊，
但是呢，当他看到他们孩子的时候啊，眼睛突然间就有光了。
哦，
他就开始努力的抬头，开始挣扎。一开始还以为可能被孩子挤着了或者咋地的，
哦，
对啊，不是的，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然后走出了这个猪圈。
哎呀，天哪！
起来了，
嗯，
而且干什么去了呢？他不是逃开离开这群小猪，
嗯，
他去吃东西去了。
哦，他想活下来。
对，第二天的那个情况就继续好转，后来他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了。
所以，真正救了这头猪的不是药，
对，是什么呢？真正让这艾玛活下来，约翰说啊，不是治疗，就是艾玛这头猪他也找到了这个存在感，他被需要了。
哦，被需要，
为了这群小猪，为了自己的孩子们，他一定要活下去。
嗯，
你看这跟人多像啊，不管多苦，为了孩子，
嗯，
也得撑到底。
没想到，哎，嘿，我这个第一次知道猪也会这样。
你看那个老母鸡护鸡崽的时候，一下人家大翅膀一开，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对猪可能有点歧视。
哎，我觉得动物可能是不是都这样？母爱啊，老伟大了啊！
哎，有的动物还不是，有的动物也有那种木讷的。然后呢，
哦，
就是看到自己的小孩子被吃掉，
嗯，
他就在旁边看着观察，也有这种的。
哦，
嗯。
但是我印象当中，
所以我对猪也认为它有可能会迟钝啊，没想到哇，这也是个坚强猪哈，啊，太棒了。
我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不光是妈妈为了孩子，
嗯，
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牵挂，比如说病重的老母亲了或者怎么样，
嗯，
反正你就是那个弱者反倒成为一个支撑，
嗯，
你不觉得吗？其实是那个弱者在支持那个强者，
对，
他能走得更远，
塑造他成为了强者。
你看那18头小猪那么小，他让这个老母猪都不行了，
嗯，
就变得坚强起来了。
哎呀，他们怎么没早一点把这18头小猪送到他？
谁能想到他都那样？一开始我一看18头小猪抢着去喝奶，这猪懂啥呀？这不最后直接就断气儿了吗，
嗯？
是吧？没有想到是这种的。
嗯，
就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可能人是这样嘛，
嗯，
没有价值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越来越无望，就没有力量了。但是这个艾玛他就恢复了以后，
嗯，
那个整个农场就又热闹起来了，
嗯，没错，
大家庭嘛，
啊，
对吧？对，让大家都觉得
最困难的时候又过去了。
不是的
啊，
更大的时区正在慢慢靠近，
哦，
就是前面
的时区，哦，
对，猫卡讲到的那个艾伦
啊，哦，
他改变了这片土地的人，他马上就要离开了。
哦，他就是身患癌症哈。
对，就是你发没发现，很多时候不要太依赖一个人，那个人的就是。他会很累的，
嗯，
你越去依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反而会先离开。
嗯，好吧，
就是就在这个时候，农场慢慢变好的时候，这个艾伦去世了，就是特别突然。前一秒呢，他还在教大家怎么让这个土地恢复生命啊，下一秒呢，他这个人就不在了，就是个最懂自然的这个人走了。
嗯，
然后那个
也这我哎，我突然觉得这也是一个循环，
是
就是。对，它就像是这个树叶一样的，
嗯，
一片树叶从树上掉下去之后，其实一个新的树叶长出来了哈。
可是呢，
嗯，
茉莉当时这种感觉是她觉得一切都在运转，但是她不知道应该往哪走啊。
对，
你想她一直就是有个人牵着她的手，
嗯，
往这走往那走，对吧？她有一个依赖，突然之间什么都没了，
空空的。
对，
嗯，没了方向。
更糟糕就是艾伦这一走吧，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就他们种下的果树啊开始结果，对吧，
嗯，
那些独特的水果品种什么迅速就被市场认可了，他们曾经播下的梦想现在有了成果了，是不是？可是这个喜悦没有持续多久，问题就来了，这些水果成熟了之后，鸟儿来了， 鸟儿闻讯赶来呀，
闻味儿赶来，
闻讯赶来，果园立刻就被鸟群就给就吃的就啄坏了好多水果。
那能吃啄坏多少？
鸟群呢？他们是农场啊，你以为咱这门口落一两只鸟儿，对吧？
嗯，
倒几个，而且鸟儿它不是说它可一个果吃完就回家了呀，它挨个倒啊，所以它那个损失特别大、
哎。也是，而且这种只要是有点伤的，那其实都不收的，所以它就都浪费了。
啊、对呀、啊，然后那个蜗牛也大面积的爆发了。土地呢就又乱了，人也开始慌了，他们也没底气了，对吧？以前呢还有个艾伦，他能告诉他们答案，现在他没了，怎么办吧、
嗯、就是是不是突然就不会种地了，
没方向了、
嗯、
就像一个系统突然间没有操作声明了，你就傻了，
真是。
对呀、啊、然后他们后来就确认到艾伦真的去世了，就是整个在这就是一个转折。
嗯，没关系，就是大家要成长了。
所以约翰和莫莉就知道从这一刻开始起他们就得必须自己去面对这个农场了，
他们要成为艾伦。
对，没有人知道他们了。所以呢这个考验开始了之后，就是那个比如说干旱来了，池塘发臭了，鱼大量死了，还有一个最恐怖的地鼠来了。你知道地鼠能干什么吗？
哦，我知道，我听许哥讲过，他会把那个有的时候你看那树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死了或者开始发黄，就是他底下树根被他们给咬断了。
对，所以呢就是他们这些问题都没有人问，
都在崩溃了。
对，没有人问呢。
嗯，
是吧？他不是说这个问题的本身让他们怎么样，而是没有答案。
嗯，
约翰呢就坚持艾伦的理念，就是不用农药，不去破坏这个生态。可是呢他们怎么继续下去啊？
他又不知道怎么让这生态能够良性运转，是吧？
对，就是信念还在、
嗯、
但是
对方法没有了，
没有办法。
嗯，
这个时候呢你想约翰多焦虑啊，他突然就发现一件事儿，就是那只狗，就是那只小狗，他们救的那个托德、
嗯、怎么样？
小狗
他不是在吗？
对呀、啊、这个时候又提到他了。他发现那个托德啊每天就会静静坐在地上啥也不干，像观察世界似的。他不像那个约翰那么焦虑，他就那么看着、嗯、就那么等着。
哦，哎，他哎，这个约翰我还是觉得约翰更聪明一些、
嗯、
你看他从很多的事物上他在学习，
是
他没有艾伦来指导之后，他从狗身上他也学到了。
哎，约翰就开始学狗，
嗯，
学托伦，
学他的那种观察和等待。
对，就是他不去解决问题了，他就像那个托德那个小狗那样的慢下来，他看看农场到底在发生什么。
哦，哎，这个转变也很关键，从解决问题变成、
嗯、
哎，这应该叫做理解问题哦。
对，就是咱前面说那个理解、
哦、
你知道吗？后来他就发现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什么？
原来啊他们农场里那些最被嫌弃的鸭子特别喜欢吃蜗牛，不是还大群蜗牛吗、
啊、
泛滥了吗？
嗯，
对，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拉子把那些鸭子赶进了果园。
嗯，
结果三个月以后啊，你知道吗、
嗯、
蜗牛几乎被吃掉了90,000多只。
哎，问题又解决了。
90,000多只蜗牛、
嗯、
你想一想啊，你讲这个数字。然后就在那一刻约翰终于明白了艾伦真正想教他的东西
是啥，
就是自然从来都不会只制造问题，他也在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
哦，
但是呢人太急了，人永远只能看到麻烦，看不到那个平衡。
哎，这个话需要慢点说哈。就是看不到那平衡，其实真的大自然是不会只制造问题，他也在给你帮你解决问题，但人着急就采取了一个措施，结果往往就是错误的实施。
就是你看大自然平衡就被人破坏了，你知道吗？就打死这个打死那个，有把枪到处乱开，对吧？
人非要干个自己要干的事。
对，所以他这个电影里头讲的更深的一层，就是世界不是靠你控制去运转的，它是靠那种关系运转的。
这个关系本身我觉得还存在着成就，就是你成就我，我成就你，整个形成了一种成就、
哎、
一个循环。
他这种关系是善的、
哎、
不是恶的。你比如说牛羊产生那个粪便，苍蝇来了，
嗯，
鸡吃苍蝇，
嗯，
然后那个地鼠去翻土，鸭子吃蜗牛，
嗯，
猫头鹰控制老鼠，它就一环扣一环，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另一个生命，都是另一个生命的食物。
嗯，原来是这样。
对，然后约翰就开始慢慢理解了，艾伦呢不是在教他在种地，是在教他看这个世界。
哎呀，
大自然。
那学的最快的原来是那只狗啊。
狗很淡定啊。
是，早就学会了。
那个狗真是一条好狗啊。
看世界呀、啊，你看他，因为他们的善心，就是使得这个 就是接了这个弱弱的狗，
嗯，
然后帮他，
哎，
然后使得呢有了这个农场，来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哎，一环扣一环，
一个善举后面带来的都是善果，
嗯，善果
是。就在他们刚刚开始理解这一切的时候呢，又来风暴了，
又来了。
对，这个风暴呢正在路上。但是在讲这个风暴之前啊，我可想讲一个这个农场里头啊一段特别令人哭笑不得的爱情故事。
真哦，爱情故事。
对，
嗯，
你想这里头除了他们夫妻俩还有谁呀？
啊，夫妻俩，他找了一些帮手啊，还有一些什么？
哎，这个爱情故事呢，它不是人和人之间
哦，不是人哈，
对，
那就是，这么多了，谁知道了呢？
就是艾玛这个母猪，
嗯，
他的孩子长大了嘛，他又孤独了，你知道吗？
哦，对，一小十八头小猪又离开了，
对，
嗯，
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只斗败了的公鸡过来投靠他了。
哦，还是个斗败了的公鸡。
对，这两个动物呢，嗯，互相看了一眼，就一眼定终身。从那以后啊，
这是你讲的吧？
就形影不离了，
形影不离。
对，然后农场里的人慢慢就发现了，说：“哎，这个艾玛是不是恋爱了呀？因为这个每天公鸡呀，它都会陪在这个艾玛的身边，有的时候还去帮它驱赶那些调皮的小猪。这个艾玛午睡的时候呢，公鸡就在外面放哨。”
啊，这么有戏，
哎，就这么简单的陪伴，
嗯，
你不觉得就特别温暖吗？
那可是这也不能就说人家是爱情关系
啊。那你想，那公鸡咋不找别人呢？尤其又是母猪，虽然它有点跨国界，对吧？啊，应该公鸡找母鸡，
跨种界，
对，跨种界，对。然后到这个农场建成第四年的时候呢，这个约翰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在这个农场各个地方安装了许多这个高空的鸟屋，他是希望什么呢？有一天这个猫头鹰能够到这来定居，因为猫头鹰是天生的这个捕鼠的专家。
对了，
对，如果这个猫头鹰要是能够留下来的话，这个农场的这个生态链就更加完整了。
嗯，
可是呢，还没把猫头鹰等来，那个危机就来了。
怎么的？
就是一个系统啊，它最可怕的阶段呢，不是失败，而是快成功的时候。
哦，怎么讲？嗯，
就是，哎，你觉得，你看前面他们已经觉得，哎，明白了哈，
嗯，
知道咋回事，
对呀，
好像已经掌控一切了，对吧？
对呀。
但是自然从来都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真正掌控一切。
又来了一个，
哎，就又来一个挺高深的，
对
吧？就在这个农场逐渐稳定的时候，新的危机出现了，郊狼变得越来越大胆。白天也敢出没，甚至直接就冲进农场，
大白天就来了。
对，
拿枪。
短短几天内，大量的鸡都被咬死了，满地都是这个鸡的羽毛。约翰彻底崩溃了。
对呀，
简直，
这时候还是蛮生气，而且从刚开始就在跟这个郊狼这个对付，
对，
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而且你想，他坚持了那么多年，他那么相信自然，相信平衡，对吧？他这个理念是不是已经有了？觉得自己已经 OK 了，对吧？
嗯。
但是这一次这个损失太大了，他失控了。
一地鸡毛，
对，
最后怎么着？还是
拿枪啊！
啊，真的哈，
对呀，
啊，哎，你看，就是嘛，这就是本能。
约翰就开枪了
啊，
哦！枪声响起，一只郊狼倒下了。
哇，他枪法也很准呢，啊。
对，
哎，那问题，那只打掉一只狼啊，给别的狼吓唬吓唬。
那这一直躺下，其他还不跑啊？
啊，
哦，是吧？枪一举下来，估计其他就差不多了。这只跑得慢，打死了，
嗯。
然后呢，看上去他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嗯，
但是呢，那个狼倒下来了，什么都解决了。约翰呢，从那之后就特别沉默。
哦，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自己亲手打破了他心里头那个完美的农场的那个幻想。
那可是有些事情可能是不是也不需要那么完美啊？你就结合一下呗。
这是他不能容许的嘛，因为他觉得这个不是他想要的。
啊，对，如果不是那种坚定的完美信念，他走不到今天。
而且
他
也违背了艾伦的那个讲的，因为他是认同艾伦的那套说法，他能坚持走到今天。
嗯，
对。然后呢，还来了一场大雨，这个雨还不是普通的雨，是百年一遇的暴雨。
哇，那岂不是灾难？
对，洪水就整个把他们那个地区全给冲了。就冲毁了，土地都冲走了，庄稼全都报废。
哇，土地都冲走了。
对，旁边农场主就是那些他们的那些果园
庄稼呀，
对，
果，对啊，都报废了，
啊，损失惨重。
嗯，
就是什么都没了。
对，
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农场活下来了。
哦，他们的农场活下来了。
对，所有的地方都被冲毁了，就他们这个农场，
哎，特别之处是什么？
他们这个农场像海绵一样，就把那雨水全吸收了。他不是一直培养这个土地吗？
哦，
他们这么多年来干的事情就是种树、覆盖土地、恢复这个生态系统，他们所有这个努力就在这一刻发挥作用了。
哇，为什么会是这样？
前面的慢都是为了这一刻做准备。 你洪水来快吧，可是你要应急这个快的东西，你前面慢慢慢慢积累的那个过程真的很重要。
所以他们那个土地能够吸收得了这个水分，
你知道那个洪水退了以后，那个地下储存的水超过多少吗？
嗯，
1亿升。
哦，
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农场了，已经是一个生态系统了。
哇，
就在这个时候呢，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只猫头鹰终于到这里来安家了。
啊，就是他希望的这样，那不就这个食物，这个不叫食物链了，他这个生态系统在他、这个、
猫头鹰一看，哦，这个地方能活。
嗯，
我觉得猫头鹰看啊，其他地方都很危险，
嗯，
去了就鸟儿家就没
了，
是吧？
他们这生态系统完整了。
对，他那个猫头鹰来了，飞进了农场，停在了约翰为他们准备的这个鸟屋顶上。接下来，农场就真正的进入了这个自然运行的阶段。猫头鹰呢，开始控制老鼠，鸭子吃蜗牛，蛇呢就捕地下的害虫，草地恢复健康了，土地就越来越稳定了。
所以已经完全不需要人来干预了。
对，约翰就是这样意识到，他说啊，最好的管理是不管理。
最好的管理是不管理，嗯，那我得有前头7年的铺垫才行啊。
对，他得用这一步一步走过来，他心里头、
嗯、
他也得有这个底儿啊。
对，
很多时候面对损失的时候，面对失去的时候，
沉得住气啊。
你能不能在已经损失了、已经失去的情况下，你还去付出？
嗯。
然后约翰呢，就终于理解了艾伦说的那句话，说真正的智慧不是控制一切，而是让一切找到自己的位置。
嗯。
哎，他这个话就讲得特别好，你不是去控制一切，而是让一切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这个其实说到这儿哈，也是一个智慧嘛，因为你得知道他们之间的位置在哪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
像那个
家庭夫妻吵架、
嗯、
你像我们从小父母男女各占半边天，这是中共宣传的，对吧、
嗯、
就是夫妻两个人什么的，他总有一个主和次，各占半边天，他就是对立的。
嗯，
你看我的外公外婆年龄很大什么的，他们也会吵架，可是呢男人有男人的位置，女人有女人的位置，主外的主内的或者怎么，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他、
嗯、
是平衡的。
嗯，
每个人找到自己的
位
置，
因为
位
置不同，
对，
因为生命不同，所以位置不同。
对，
因为这样反而是平衡。
是的，
如果说无论生命什么样他都要一模一样，他就打破了那个真正的平衡。
对呀、啊，你让男人做女人的事情、嗯、女人做男人的事情，本身这个就是反天理的嘛。
对的。
而这时候还有一个好消息
啊，
这个艾玛呀又迎来了第二次生产。
第二次生产，哇，这次有多少头猪？
哎，你知道吗？这一次最紧张的不是约翰了，是谁？你知道吗？
男朋友，
他的公鸡男朋友，就是当那一群啊生下来那群褐色小猪崽跑出猪圈的时候，那个公鸡激动的不行了
啊！真的
啊，公鸡男友激动来回在那院子里乱跑，哎，时不时还跑过来看看这些孩子们，偶尔还会倒几下那几调皮的小猪
啊，
就特别像那个操心的老父亲一样，你知道吗？
太可爱了
啊！艾玛和孩子们午睡的时候，他就在外面守着，然后，就是怎么说好吧，就是。你不觉得生活当中就是最多打动你的，还有这个电影里头打动你的画面，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幸福。
对，
它就回归了那个就是生活的本身，
是
它就让人家觉得很
自然的。
哦，对，自然的、
嗯、然后与此同时，为了保护这些鸡鸭呢，约翰就买了2只大型的护卫犬、
哦、
而且还安装了夜视的监控、
嗯、
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呢？监控里拍到了各种动物，就唯独呢看不到那个他最想控制的那个郊狼。
嗯，
直到有一天，约翰在围栏的旁边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郊狼。
啊，
这个郊狼啊，它呢，就是想钻过这个电网去捕捉那个地鼠。
嗯，
结果被那个电线卡住脖子了。
哦，
然后就看着这个郊狼在生命奄奄一息、痛苦挣扎的时候，约翰呢就觉得很痛心嘛。
嗯，
就在那一刻，他就意识到他又走错方向了。
哦，他还是一直想坚守艾伦的那个理论，用自然的方法。
对，可是呢，他还是安装了个电网，对不对、
嗯、
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这个电网拆掉了。
哇，
他让这个自然重新运转，
就是让这个狼自己进入这个圈里头。
对，他不想再去控制这个狼了、
哦、
因为他发现这就是他控制造成的嘛。
明白，
对不对？然后很多人人家说觉得疯了，你对吧，那狼你不防，你不就又要面临损失吗、
嗯、
可是约翰就越来越相信，就是真正的平衡它就不是靠控制实现的，他就是相信就是大自然会就是给他这个平衡。
哦，
某天夜里头，这个约翰去巡逻的时候呢，却发现了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儿。
怎么的？
艾玛的那个公鸡男朋友啊，被他那个护卫犬卡亚，那个护卫犬啊，其中的一个叫卡亚，给咬死了。
哦，那个护卫犬其实就是来保护他们的，
对，
反而把他应该保护的一个
大公鸡
给
咬死
了，哦，
对，什么原因谁也不知道。然后呢，毛卡觉得肯定这大公鸡就是太炫耀了，啊，有两个可能。
大公有什么好炫耀的呢？
你看我有我的女友多能生，我的女友，我家族多庞大，你看你就老哥自个儿一人，对吧？嘴贱被大狗咬死了。要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卡亚妒忌你啊，我多帅呀，你个大公鸡，就斗败了的公鸡有啥可嘚瑟的。反正这个农场明星就下线了。
哦，真是的。
然后约翰呢就给这个卡亚吊岗，因为觉得他这个不行。
对呀，你怎么能咬死你看护的这个生命呢？
对，他不两只吗？
对，
另一个护卫犬叫罗西正式就接管了这个保安工作。结果出乎意料的是呢，这个罗西工作特别认真。
哎，狗和狗也不一样哦。
对，然后这个胶囊就再也没有办法靠近这个鸡群了。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去吃这个地鼠。
啊，那这个狼不是这个狗呀，它真的是在保护这个鸡群呢。
是啊，
哇。
然后呢，这个地鼠的数量立刻就得到控制。它不是咬树根吗？这下好了，胶囊来这通吃，对吧？就把这个地鼠给控制住。你看胶囊是不是很有用？前面你把他打那弄枪打死，你还杀了一个生命。
哦，
现在他把地鼠吃了，你说说你抓只地鼠不把你累好点？
多费劲呢！
啊，是啊，这胶囊来就把地鼠给干掉了
啊！
所以呢，
太有意思了。
约翰又想起了艾伦当年说的一句话，说时间才是最伟大的设计师，就是许多看似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其实呢，都在你自己的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就会寻找到自己的答案。
啊，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太伟大了。
我觉得艾伦是一个智者。
对，
他不仅是个
专家，他的智慧来自于哪儿呢？我觉得是他观察大自然，然后他读出了大自然的这个理。
是，
其实呢，他这个理呢，就是大自然，或者叫我们叫创物主，
是
或者叫老天爷，
对
对吧？然后呢，给的这个循环系统。
是，
然后艾伦去学习，他观察到了。
是，
哎，然后约翰跟他学习。
对，
哎，我们今天再把这个学到这个理呢，跟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说到这儿哈，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可以参与一下了？
对，
那您是怎么看这事情的？您对莫卡讲的故事要不要点个赞呢？那欢迎您给9619161发个短信。
嗯，还有啊，就是前面你讲到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平衡哈，猫快就想去咱们平时吃的那个姜，
嗯，
它是阴阳同体的，
对，
就是你把姜皮削掉，里头那个姜呢，它就
是
阳性
的，嗯，
对。可是如果你怕上火，你又想吃点姜，那么你就连皮一块吃的话，它就阴阳平衡。
皮是属凉的，
对，皮是凉性的
啊，
瓤是就是那个阳性的，
啊，
就是一冷一热嘛，你一起吃的话呢，它就是综合了，
嗯，
它就不会让你上火，它也不会去伤到你什么，
啊，
所以它这种阴阳平就是
同
体
的，
是，所以大自然它给你的一切它都是平衡的，不要去打破这个平衡。
那我们真的是要去学习，
是
要用时间给自己时间。
另外还就是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要去吃苦去付出的。你像约翰上火的时候晚上也睡不着，对吧？他有心痛的时候，他有崩溃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人是一个磨练，是一个成长。
他学到了，其实也真的是有失有得。
是，
他失去了那些代价，
对，
然后他得到了这种等待之后显示出来的那种真正的理。
是，
你看最后了就变成不用管理了
啊，对呀，转眼之间这个农场就建立了7年了，这里头拥有超过2000种的农作物。
天哪，2000种，
一个完整的生态链就是形成了。天空中有猫头鹰巡逻，草地上有蛇 捕猎，对吧？然后呢，那个地下还有蚯蚓改良这个土壤。前面咱也讲了，鸭子负责消灭蜗牛，那个护卫犬呢控制胶囊，胶囊控制地鼠，对吧？一物降一物。然后呢，这个地鼠呢又不断的翻松这个土地，它也倒动 它挖土老厉害了，对吧？你自个儿翻翻啥时候？
所以啊，那么大洪水来的时候，它为啥能存得住？这个地能锁住这些水分，不是一把东西冲垮。
对，
你想蚯蚓和地鼠啊，它得把这个地得打得很深，它是松动的，水才能进去。
是，
如果是水泥地，是干土地，那水夸就冲走了。
是，
所以
还有你就没发现吗？那个生命它是彼此制约的，而还有一个你前面讲的又是彼此成就的。
嗯，
因为有比如说胶囊本来应该打死它，发现它能吃地鼠，把它留下来了，对吧？哎，地鼠咬树根本来应该把它消灭它，哎，发现它能松土地，就每样东西它都有自己
的作用。
对，而且它们又彼此制约，彼此成就。所以呢，约翰什么都没做，他这个农场就能继续运转了。梦想啊，终于真正的实现了。而且呢，就在这个时候，莫里迎来了人生的另一份礼物， 就在这个农场里有一头小牛出生的那一天，他也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哇，太棒了太棒了，很替他们感到高兴啊。
这个生命啊，这个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都在同一天降生了。
嗯，
然后就是好像一场奇妙的轮回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托德，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那个狗呢，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他就总是守在这个孩子身边
啊。这个托德那只狗哈，
对，
嗯，
但是呢他老了
啊，
这个托德
是的，
对，然后有一天他就离开了。约翰就把他安葬在了这个农场，他就像生命就是这样轮回嘛，
就是他们中的一环。
对，就把这个托德呢埋葬在了这片农场里头，也是托德最爱的这片土地里吧，
哎，
让他回归自然了。那个曾经那么孤独害怕，然后一没有人就使劲叫的那个小生命，最后就是有了一个这么好的归宿。我觉得这话也特别暖，你知道吗？
对，整个故事都是很温暖的。
是，所以如果说人生有一种考验，你不觉得不是失败也不是失去，你觉得是什么？
不是失败也不是失去，考验，我还是怕失去。
你想一想，它既不是失败也不是失去，
就是明明已经拥有了却还可能失去。
哎，你这句话其实已经很接近答案了，就是在这个农场一切都看似稳定了之后，真正的那个考验来了。
又来考验了，不是已经形成闭环了吗？
有，就是加州爆发了严重的山火。
哇，着大火。
对，这个火迅速就蔓延了这个农场，你想那个画面多可怕。
是的，那加州大火，是的，
那个浓烟整个就把那个天全盖住了，那个空气你都喘不了了，就喘不了气儿，它那个全是烟嘛。然后约翰和茉莉就被迫撤离了，他们就站在车旁边回头看着他们自己经营了7年的地方。
哇，
你想一想，
都刚刚形成了，一切都完美了哈，
都那么幸福了，是吧？
就交给命运吧。
就是你想7年的努力一瞬间就变得就是岌岌可危了，是不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要失去一切的时候，一个奇迹发生了。
又发生奇迹了。怎么样？
你看他这一波又一波，
很期待哦。
啊，紧扣你的心弦，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个风向突然变了，
嗯，
那个火势偏离了农场，这个农场被绕开了。
绕开了？
对，绕开了。
哇，
你觉不觉得这个命运呢，在这个时候应该停顿一下？
对，我觉得有点宕机哈。
那个火没有就是进入这个农场，一切都保住了。
哇，
听起来像不像有神助？
对，真的是被保护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很合理呀，真的是可以理解。他们付出了那么多，而且又遵循着自然的规律，那大自然怎么会不回报他呢？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这片土地它本身这个结构，它就具备了这个抵抗灾难的这个能力。
因为它水分大是吗？怎么讲呢？
反正就是你想他们种下的树覆盖的草，还有恢复的土壤结构，就是我的感觉就全在那一刻站了起来，共同迎接这个灾难。当那些生命咵全都站起来的时候，那个风，哎呀，惹不起，你们太好了，你们真的太好了，你们太完整了。
它也可以挡住风的，的确是这样，
那个风就改道。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不是运气。
所以真正的安全感
冥冥之中，
对，不是外界的保护，
万物皆有，
是他们内部，
对，
内部的这种结构。
而且我觉得那个风婆婆一看，哇，这群生命留着吧，是吧？说点玄的，
说的很好。所以这个火灾结束之后，这个农场就奇迹般的保存下来了。
对，而且不单是保存下来了，好多人就开始关注这个地方了。
对呀，
太神奇了。他们成了什么了？成了一个案例。
嗯，
这每天呢成景点，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这儿来参观呢。他们想看看这个遵循自然的农场到底长啥样。
其实你说最初这个农场是不是应该是遵循自然的？是现在人变成了个现在的农场
管理吗？人控制吗？
我觉得最早的它一定是遵循自然的，
应该是这样去做的嘛。反正这个电影里是这样讲的，我就特别认同的这个理念，对吧？然后你想那么多
人，我都忘了是讲的是电影，我感觉一直在听摩卡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对，所以你想那么多人到他们这个农场来参观，你每天接待那么多人，对吧？这又变成另外一种焦虑，会不会？但是他们夫妻两个人就很平静，就是面对这一切，他们没有去急着证明什么，去讲给人听啊，我们怎么成功的啊，我们怎么怎么地的，对吧？没有这些。就是他们很平静的那种。
他们真的是经历太多了。
对，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农场的一个地方命名。
给农场的一个地方命名，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将农场最美的那个观景台命名为艾伦观景台。
哦，就是那个不是不像专家的真正的专家哈。
对，你觉得就我就觉得这夫妻俩特别善良，你知道，特别有心，
他一直记着别人的好，
是，而且那么就是有意志去坚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艾伦曾经告诉他们不要控制自然的人，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他的那个理念呢就留着了下来。
哎，而且已经实现了，正好，所以他一直都在哦。
对，就在这农场里，在这个农场的土地里，在那个树里头，在那些动物的循环里头，就是在整个这个生态系统里，我觉得这个艾伦就是他。
对，他真正，他们是真正的把艾伦留下来了。
是，最后呢，约翰和莫莉就明白了，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建造一个农场，
其实不是。
对，其实他们是在学习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不去破坏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秩序。
哦呀，这话说的今天怎么搞的句句是哲理呢？
所以你就是摩卡看了就觉得，就是这个世界最难的那个能力不是去创造，就是那个放手嘛。你看哈，你放手让鸭子吃蜗牛，你放手让那个郊狼去控制地鼠，你放手让自然去自己修复自己。
对，是让自然自己修复自己，这个需要时间和代价。你得就是尤其像当妈妈的，你看那孩子卡倒了，你得不动声色，你能做到心疼但你不动，你得有这样的一种承受，你才可以让自然修复自己。
你听起来简单，很难。
对呀，
你看狼在眼前，你不开枪打死他。你看那狼把那鸡咬的一地鸡毛，你不开枪打死他。对吧，大自然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吧，那个地那种的，你不想施肥吗？你说
其实人如果谦卑一点，你就觉得你不行，
但一开始跟你说你信吗？说你什么也不用管，让他自己恢复。
我觉得人呢得谦虚啊，就是你看见，如果我就说他怎么能做到嘛，如果人知道我不行，大自然行的时候，他才会去等待。但如果老觉得自己行，那你就像我一枪一秒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我为什么
不去解决？可是你不觉得人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控制吗？
好，这人最本能的反应啊，
我觉得是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解决掉他，怎么
这可能是现代人的思维，就是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就是他，
古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反正我是觉得现在好多事情
不谦虚之后就会自己的想法就会放在前边，
各种控制。小的时候觉得父母控制我，现在长大之后发现我也想去控制别人，你知道吗？就这种控制，而且越控制你就越失衡，你自己就失衡了。
对呀，
啊，
因为不可能控制得了啊。
对，而且你看这个故事里头的这个夫妻俩，他们是用了7年的时间，而且遭受了多少呀？有一个时候就是挺不住的话，都没有现在，没有最后的结果。所以艾伦最后那句话就是整个故事的核心。他就讲的那个时间才是最伟大的设计师，就是很多问题不是被解决的，而是被时间安排好的。
哦，所以你要走到那个安排的点才能看见那个结果哦。
对，
有点像命运呢。
是，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安排好的。那个故事最后就是那个茉莉抱着她自己的孩子站在那个观景台上看整个农场。
啊，哎，这是个循环呢。
是，
艾伦走了，但是他们会了，他们又成为了艾伦。
对，
然后他们带的孩子也一定是按照这个理念走，所以这个东西就循环起来，人也循环起来。
这是真的多好，也不是电影多好，是吧？然后呢，你就看那个画面啊，那个特别安静，那个风吹过草地，电影嘛，动物就在那个远处活动啊，然后所有的生物什么都在自己的位置上
啊，所有的动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样我们把这个电影在最后一做一个完善，最后我们就说啊，我们在解读这电影，最后就说这个本电影是由真实故事改编。
反正它呈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了。然后这个世界呢不是完成的，就是就完成了就没了，是持
续
的，就不断的
在
更新，
永远都
在
变化中，就永远在变化，但是它那个不变的是那个理。
关键是他其中讲到的，他说这个茉莉啊，他觉得梦想不是终点，而是一条路。所以呢，就是你在这个梦想的这条路上，
有新的梦想，
你一直会有新的梦想。
哎，但是那条路不变，一直是那种对自然的尊重。
而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永远来不及抱怨命运，但是永远来得及重新开始。
啊，
你想他们遇到多少一会儿这个问题，一会儿那个问题，对吧？
可不是吗？
啊。所以就是如果哈， 猫卡就觉得哈，以后啊要是遇到什么觉得什么事情要失控了哈，有什么事情焦头烂额晚上睡不着觉了哈，就想一想这个农场的故事，就是在你觉得最乱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能够安静下来，就是给自己一个空间，就是不去控制去放手的话，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哎，那今天哈这个农场的故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希望我们能够听到听众朋友对这件事情的解读，给我们的9619611发短信。
如果喜欢摩卡的节目，记得给摩卡点个一，或者是喜欢。
嗯，好呀，告诉我们您想听什么，您需要哪些更多的一些丰富的内容，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在这个时段能够很好的陪伴到大家。哎，这个周六我们有 open house 哈，就是父亲节。如果您想给父亲选一份礼物的话呢，我们希望之声也为您准备了很好的产品，健康产品，嗯，有非常好的折扣哈，也希望您来关注，您给9619611发健康两个字来获得详细的信息。
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电台来呀，摩卡很想见见大家，我们不只是空中相会，现实中也希望我们能见个面，
哎，看看这个摩卡会讲故事的摩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好了，那今天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小芳，
我是摩卡，
我们明天
同一时间再见咯。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